教会论系列二，教会的目的与终点。普杰西牧师，2015年4月19日。翻译王兆峰，2025年2月27日。校对甘小春。约翰福音17章，主耶稣向父神祷告，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这里主耶稣三次提到合而为一。我们每次敬拜的时候背诵的使徒信经，其中的一句我信圣而公之教会，就是主耶稣在这里祷告的合一。主中文翻译的公之英文就是合一。信经中的圣而公之指的就是一群人，是不同时期的人，其中有些人可能还未相信。基督把这些人聚在一起，由使徒出去传讲他的信息，使更多的人加入，经过整个历史，通过基督，这一群信的人与神的荣耀有份。这就是历史的进程，到了启示录21章，我们看到这件事情全然彰显。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如何达到终点。我们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看到的也是这一点。我知道你们很多人早已熟悉这段经文，但是再一次听到并且应用很重要。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另外，那些羊是怎么听到耶稣声音的？是使徒，是传道人传讲他的话。从而使你听到耶稣的声音，你领受了，信了。因此，所有的羊都是一群，一个牧人。目的是通过整个历史聚集人，直到末日，然后目的完成，一个由各族、各民、各种方言组成的合一身体建成，分享神的荣耀。神拣选呼召他的选民，他们作为一个群体成为他的子民，他是他们的神。你看，神的拣选从来都不是拯救一个人。是的，他救了每一个特殊的人，但目的是要把他们组合在一起，成为一群人，一个团体。你不能说神拣选了我，我和耶稣有一个个人关系，这就可以了。你蒙拣选的目的之一是加入羊群，加入基督的身体。启示录21章那终是整齐的荣耀新娘，不是一个个人，而是整个教会。我们是一块一块的灵石，建造成神的圣殿。到末了，我们有位王，他有一群子民，有一位新郎，他有一位新娘，那就是完全的教会。因此，每当你想到教会的时候，都要想到教会在历史中的目的和目标。我们是怎么样从创世之初到启示录21、22章的，那理想化的是如何成为现实的。父神、圣子、圣灵一起做工，创世前预定、拣选，在历史中呼召人悔改、信主，使他们进入教会，直到他在末日聚集麦子，成为永恒里的教会。圣灵自己赐给人生命，耶稣自己做神与人之间唯一的中保。父神拣选通过人的宣讲，男人女人在历史中宣教聚集侍奉， 彼此天天鼓励。约翰福音十章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的羊听我的声音。这是怎么发生的？是通过人传讲他的话。你是否亲眼见过耶稣？实体接触过耶稣？从来没有。然而你已经遇到了耶稣，你知道他是你唯一的中保，你是通过教会这个中保或媒介，通过基督的话，通过圣餐认识他的。神通过历史中的教会带来他最终荣耀的新娘。从开始到末了，神的子民一直被称为一个团体。我们以前已经多次谈到过，这里不妨再重复一下。亚当夏娃被神呼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掌管治理全地，他的形象处处可见，处处反映他的荣耀。但这个计划被人的堕落阻碍了。万物都和人作对，治理全地变得很困难，地受咒诅，连生孩子都变得很痛苦。在此之际，神应许了什么？将有两个后裔，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今天早上我们读的彼得前书一章说，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我们不能以为两个后裔就是两个人，该隐和亚伯。这是神的预言，这个预言将一直继续下去。该隐杀了亚伯，证明他不是那女人的后裔。直到塞特出生，然后又有神的儿子和人的女人的故事等等。从头开始就有两组人，一组是女人的后裔，另一组是蛇的后裔，他们都出于同一个母亲。于是人类分为两个阵营，教会与世界，女人的后裔与蛇的后裔。因此从一开始起，教会就建立在这个事实之上，神要从万人之中呼召一群人，他们是属他的特殊子民。接下去是挪亚，他在神的眼中蒙福，他和他一家进了方舟得救，其余的人类都被大洪水毁灭。一直以来，这也是为什么教会把自己和方舟相连。因为在生活的狂风暴雨中，在神的审判之下，对神的子民来说，只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那就是教会。挪亚和他的儿子们被方舟拯救，但是一踏上岸，我们就发现，原来他们并不都是女人的后裔。他们家里有问题，挪亚对他的儿子们发了预言。到了巴别塔，全世界都败坏了，看上去人类没了希望。洪水没能够洗掉罪的污染，人为了自己的名造塔，而不是荣耀神的名。他们拒绝神的命令去遍满全地，而是决定留在那里。神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变乱他们的语言。紧接着创世纪十二章，神呼召了亚伯拉罕，对他说，我必祝福你，必使你生养众多，将来万族必因你蒙福。这是当初神告诉亚当夏娃的话，现在加在了亚伯拉罕身上。你想知道神在这个世界上是如何做工的吗？他将通过这个家庭和他的后裔来完成，教会将建立在此之上。后来以色列到了埃及，神说，这是我的子民，我将逼着法老让我的子民走。神应许亚伯拉罕说，君王将由你而出。这句话联系到什么？掌权，神怎么命令亚当夏娃的？掌管全世界。现在他对亚伯拉罕说，君王将出自你的后代。保罗说，这个应许有多大？亚伯拉罕必承受世界，不仅是通过律法，也更是通过信心。最终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将承受全世界。从我们学习的目的出发，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几件事情。亚伯拉罕之约是亚当之约的继续，其核心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神的子民，他是他们的神。神赐给亚伯拉罕一个特殊的应许，对他启示说，我必成为你的产业，你和你的后代也必成为我的产业。也就是说， 有一群人，神特别把他们和所有其他人分开。全世界不都是属于神，每个民族不都属于他吗？是的，但神只与一群人立约。这就是亚伯拉罕之约的核心。很明显，以色列是这个圣约的继续。出埃及记一上来，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内地。出埃及记一章七节，听上去像什么？像创世纪开始，神通过摩西与以色列人立约，告诉他们他为什么拣选了他们。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这一切都明显说明以色列与神起初在乐园里的作为联系在一起。以色列明显是女人的后裔，神呼召他，交给他亚当夏娃同样的任务，来实现神的计划。让我们来看神在旧约是如何使用以色列的。首先，他是神的特殊子民。出埃及记六章七节，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这就是圣约的核心。利未记二十六章十二节，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和人类中其他任何民族不同，任何民族都不具有与神这样的关系。有人喜欢说神是人类的父，但神说得很明确，你们是我的特殊子民，我把自己赐给你们，而不是赐给任何其他人。因此他也被称为神的选民。创世纪十八章十八、十九节，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申命记七章六节，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以色列也被称为神的新娘。因此以色列是神拣选的，是神的子民，是神的新娘。耶利米书二章两节，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旧约有很多处提到以色列是神的新娘。我最喜欢的是以西结书那段说，以色列是个婴儿裹在鞋里。后来神联系到摩西之约，说我们一同起誓，在西奈山结为夫妻。这里神说以色列在旷野跟随我，我都记得。以赛亚书六十二章五节，少年人怎样娶处女，你的众民民原文是子也要照样娶你，新郎怎样喜悦心腹，你的神也要照样喜悦你。可见以色列是神的新娘，他也是神的会众或者聚会。这一点为什么这么重要？新约用哪个词描述聚集？旧约翻译成希腊文其实是一本时，用的是 Ecclesia， 音译 Ecclesia， 如旷野的聚会，即旷野的教会。假如说其他那些称呼在你看来太模糊的话，这个 Ecclesia 却是很明确，即以色列是神的教会。比方说耶稣对彼得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所用的艾克利西亚不是凭空而来，就是旧约神子民的聚集 assembly。 申命记九章十节，耶和华把那两块石板交给我，是神用指头写的，板上所写的是照耶和华在大会的日子在山上从火中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这里的大会就是教会。申命记二十三章二三节，私生子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的子孙直到时代， 也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同样，这里的耶和华的会就是教会这个词。这样的语言同样出现在新约教会。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4章26节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参照的就是这里的耶和华的会，即教会，也就是说，神在旷野呼召他的子民以色列人聚集，呼召的不是一个以色列人，而是以色列众人。神不仅召集他们聚会，他也在他们中间，出埃及记25章8节，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出埃及记29章45节，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因此，以色列是神住在其中的群体。那么现在呢？这就是我们要来面对的问题。什么是教会？我们为什么学习教会？我们必须从圣经一开始认识到，应该跟踪两条路线，谁是女人的后裔，谁是蛇的后裔。现在谁符合这样的定义？很明显，答案在福音里。保罗告诉我们谁是女人的后裔，加拉太书3章16节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同时，凡信他的人也承受上述所有的称号。神在新约所做的，就是他在旧约所做的。这个故事还仍然在展开，而不像有人说的，你们改革宗是替换神学，从前是以色列，后来已经被踢出去，现在有了一个新的，就是教会。请记住，神的计划一直是在往哪里去，他的目的地一直很清楚，他一直在扩展他的国，从来就不是单独的一群人。到了末了，我们看到的是各国、各民、各族、各方、各种语言的人们，启示录7章、新耶路撒冷从天上降下等等。从来就不是巴勒斯坦那块土地，不仅仅是以色列民族。因此，到了新约，我们看到耶稣开始定义谁是神的子民时，不应该感到惊讶。神将有一群他所拣选的人，一个大会，会娶一个新娘，会有一个居住之处。旧约很清楚，这些名称符合以色列，到了新约，这些名称同样清楚地是关于教会的，他们由犹太人和外邦人组成。马太福音21章42节说，耶稣说，经上写着，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然后43节他对以色列领袖说，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请特别注意，这里主耶稣说的话，有些翻译是百姓如何和本，也可以译作国，是一个单数的国，结果子的国。这里是关于从亚伯拉罕开始到西奈山之约的高潮，现在被夺走，赐给另一个国家，哪一个国家？耶稣没有把这个称呼放在任何一个地缘政治国家，而是放在教会身上。马太福音16章，他对门徒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18节，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原文作门不能胜过他。并且又对彼得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依据的是什么？依据的是承认耶稣基督是主。请注意，使徒有多少？12个。12个有什么重要性呢？使徒们是哪一族的？12个全都是犹太人。使徒行传第1章，12个使徒缺了一个，真的一定要12个吗？ 使徒们是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的，他们抽签选了一个。请听保罗所说的话，论到教会里的犹太人和外邦人，他对外邦基督徒们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他们是什么时候开始被称为外邦人的？是从创世纪十二章开始的。现在你们已经是神家里的人了。这个家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我们读到这句经文时，会不会问，为什么不是先知和使徒呢？先知是旧约的，使徒是新约的。但保罗说，这个国的房角石是耶稣基督，第一层是使徒。他们出去宣讲，新约先知的话就出去，在新约完成前宣讲主的话语。人们加入教会，新的石头添加上去，一栋由犹太人和外邦人组成的宏伟壮丽房子被建造起来。神把这个团体称为什么？哥林多后书六章保罗说，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彼得前书二章，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向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以弗所书五章，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这一切的定义称呼是末日开始的时候给出的。你可以从教会的轨迹追踪他，他们被称为神的子民，他们是我的民，我是他们的神，我要住在他们中间。他们是神所拣选的，是圣洁的国度，甚至是神拣选的族类，他们成为神的产业。旧约用在以色列身上的每一个头衔称呼，现在都宣告在了新约由犹太人和外邦人组成的耶稣基督的教会身上。到了末日的时候，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从伊甸园到亚伯拉罕，到以色列，到教会，最后到荣耀。这就是教会在历史中的轨迹。从这里可以总结出几个教义，我们很快说一下。当我们说到教会在其最终的理想形式时，我们是说一个神学事实，我们和西敏信条称之为不可见教会。根据我们的告白，不可见教会由哪些人组成？是整个历史中，过去，现在，将来所有蒙拣选的人，他们说的教会是理想化的，最终的教会，是神在世上通过拣选救赎所行的荣耀大事。当然，今天我们在这里和眼下的圣徒们一起聚会，但我们没有和未来的圣徒在一起聚会。此外，今天在这里的承认信仰的并不一定在末日都会出现，因为教会里有些人会显明是假的。教会在历史中是个事实，教会渐渐展开是可见教会。历史中的教会是选民组成的，不可见的教会来自于历史上的地上的教会。我们不能说 不可见教会才是真教会，现在这些教会都是假教会。真正重要的是，我们是不可见教会的一份子。从这里到那里，是神通过可见教会带到那荣耀的终点。可见教会由选民和未蒙拣选之人组成。你不能说，我是神的选民，我不到教会去。这不是有点疯了吗？神正是通过他的教会聚集圣徒，直到最后的荣耀。他不是在教会以外聚集圣徒，而是通过地上可见教会。你们大概也听说过得胜教会和征战教会吧？说到得胜教会，我们说的是谁？至少是那些灵魂复活的人，是那些已经去了荣耀里的人，也就是说，他们已经不再被身体上的试探所困扰，不像我们今天这样。不过，我们还是得小心，得胜教会是否真的已经完全得胜？他们在等待的不仅是身体复活，圣经说，他们日夜呼求，祭坛底下为神的道作见证，而被杀的灵魂日夜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弥补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身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要神为他们的血复仇，他们在等待公义，等待万事万物复兴。他们和我们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的信心已经不再受到威胁了。然后是征战的教会，也就是地上的教会。他们还在征战，在经历试炼，持守信仰，希望能够从这里到达那里。这就是神聚集选民的教会，宣讲神的道，施行圣礼。虽然说是征战的教会，但保罗说，地上的教会已经得胜，我们在基督里一同坐在天上。虽然我们在征战，但不是失败。因着基督得胜，我们的征战胜利早已有了确据，只不过我们尚未眼见而已，在眼下必须依靠信心。正是这样的教会，可见的征战的教会，历史中的教会，有治理的教导的长老，有教会规则等等。接下来的几个礼拜里，我们会集中精力来讨论这样的教会。这样的教会在神的救赎之功和运作规则里是何等重要。教会不是我们一个礼拜来一次进行属灵充电的地方。这是神为世界制定的计划，是预先品尝天国的，预先知道那末日要来的。让我们一起祷告。